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我们来谈下大家都关注的中国时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何卫东遭到爆料话已经无命，习近平的处境不妙。自从今年三月的两会结束之后就失踪的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被外界判定已经落马。最新的消息是说他已经自我了断。中共官场的类似事件越到高层越敏感。何卫东如果确实已经是离世，那意味着什么呢？何卫东和何宏军都已经离世。独立评论人蔡慎坤5月24号一早在短片节目里面爆料说何卫东已经走了。他说何卫东自从两会结束之后被拉，最开始是在301医院受审，后来又囚禁到了保定。但诡异的是5月中旬看守何卫东的警卫已经全部回去北京，连照顾何卫东生活的厨师亦都回到了北京。最新的消息说何卫东走的时间比何宏军更早，准确时间是5月2号，具体地点亦是在301医院。5月19号，蔡慎坤曾经在社交媒体 X 上面发帖文说，来自北京爆料人的消息，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上将在被军纪律检查委员会羁押期间自尽，经301医院紧急抢救无效，于5月18号下午不治。据蔡慎坤爆料的意思，何卫东亦是自我了断的。而这个离何卫东传在3月11号人大会议闭幕之后就被拉，只是有两个几月。近两年中共军中清洗的消息不断在海外被爆料，好似蔡慎坤和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前中共海军中教姚成等人，他们之前有关中共官员落马的多个爆料被证实，中共频频出现高官离奇毙命。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权斗加剧，官场频频出现党政军官员非正式离世事件，但是高层的官员罕见地被公布是自我了断的。目前由官方公布的只是有2017年的时候担任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一例。官方讲的是病逝，但是网络传出是自我了断的高官。2019年有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任学峰，2022年有天津市长廖国芬。自从2023年起，这种高官离奇毙命的案变得特别密集。2023年7月原火箭军副司令吴国华被官方说是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但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的仔张小阳少将在朋友圈发帖文披露说，吴国华是在自己屋企3楼的厕所自我了断的。同年七月，新华社在原中央警卫局局长黄少军去世3个月之后才报道他是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亦引发外界猜测。2023年被免职的中共前外交部长秦刚至到现在下落不明，有传闻说秦刚已经走了。而同秦刚相熟的中共已故领导人邓小平的翻译高志海曾经对海外媒体说，你永远不会见到秦刚。2023年10月中共前总理李克强在上海突然离世，有关李克强被害的讲法纷传。发公开信质疑这件事的前新华社广东分社社长顾万明竟然被中共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一年。2024年12月10号中共海关总署党委书记署长余建华被官方说是因为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不幸离世，但网传余建华是在办公室自我了断的。 中共一直有在内部处理或者秘密处决官员的做法。前几年来到美国的前厅级官员周国刚讲过，曾经有一次上党课，讲课的是中共国家军委的官员。这个官员提到说，每年有很多官员被判极刑，但从来都不公开。旅居澳洲的学者袁鸿兵近日对大纪元透露，中共对落马军官最难忍受的两种刑罚，第一就是不让你睡觉，将军官关在一个有铁门的房间里面，见他快要睡着的时候就用铁锤敲铁门被他吓醒，一般的人过不到五日精神就崩溃了。还有一种就是将他关入一个单人监禁的房间里面，里面没有灯光，只在天花板上面有一个很小的圆孔形的天窗，将一个人关入去，每日从天窗那里放一些食物入去，排泄都是在这个很窄小的范围之内，有一个水道从这个房间里面通过。关入这种房间的一般都超不过七日就什么都交代了。他并且说，那些政工是将领，清楚这一套，所以一旦出事就宁愿自我了断。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邪教，其以无神论和进化论将人的生命简化为一堆蛋白质，就可以随意谋害。自我了断官员的大量出现，同时丑闻遭到隐藏，那正好讲明了中共邪教内斗本身的血腥和不可告人。追随中共的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个专制政权绞肉机上的牺牲品。亲信频出事，形势对习近平不利。最近一轮高官自我了断的传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失势的时间节点一致，直到现在2023年以来的军中清洗基本上指向习近平的势力。去年11月，习近平军中的头号亲信、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被宣布落马。今年3月传出的何卫东可以说是习近平的军中第二亲信。他在20大得到习近平破格提拔，晋升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苗华和何卫东都是习近平在福建就结交的朋友。为什么苗华是习近平的第一亲信，而级别更高的何卫东是其次呢？主要是苗华更早地获得习近平的信任，他在中共十九大之后已经是军委委员和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掌管军中人事。军中晋升首先要经过苗华，再情报给习近平。何卫东在20大晋升，据说是来自苗华和他的权钱交易。在苗华落马之后，还有一大班朋党将领传出被查，包括何宏军和何卫东。如果同样是习近平亲自提拔重用的何宏军真的是被查并且自我了断，更高级别的习近平亲信何卫东亦是自我了断，那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这个至少呼应了有关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在中共元老的支持下操刀清洗习近平派系人马的传言。何卫东和何宏军被整得很惨，讲明张又侠对习近平的人马落手无情，这个亦是对习近平的蔑视。他们如果是自我了断，绝不是为了保住主子，而是已经没办法承受精神和肉体上被折磨的痛苦。最近有关中南海讨论废除习近平的传言不断，今年秋季的四中全会成为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中华预言第一期书推背图第46章提到，有一军人身大功，只言我是白头翁，东边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指向当今习近平时代中南海之变。之前就有讲法话，个名大功的张又侠 是推背图所讲的新大功的人，如果是这样，对习近平来讲可能很快大难临头。黄岐山旧部巡视支江新军叶汉兵落马。2025年5月21日，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厅长叶汉兵任上被查。叶汉兵曾经长期在浙江公安系统任职，是习家军支江新军要员，并且同赵一德、龚正等多名支江新军大员有交集。叶汉兵落马的时间点好敏感，咁啱系黄岐山前大管家、支江新军要员施克辉带队巡视四川省的时候，习家军叶汉兵落马，一方面成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系势力被清洗的又一案例，另一方面背后浮现习家军分裂和内讧的色彩。四川省公安厅长叶汉兵任上落马。中共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5年5月21日通报，四川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叶汉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调查。这个是一个月之内四川省再有高官被查。2025年4月25日，中共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宋朝华被通报接受调查。另外，四川省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周益明2025年5月21日被查。原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副书记监事长杨家卷2025年5月6日被查。四川省巴中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梁津华2025年4月28日落马。叶汉兵担任公安厅长长达7年，经历3任省委书记和3任省长。叶汉兵自从2018年1月至到而家担任四川省副省长、公安厅长超过7年，未获进一步晋升。期间经历3任四川省委书记，黄东明2012年11月至2018年3月，彭清华2018年3月至2022年4月，黄晓辉2022年4月至到而家。3任省长是尹力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黄强2020年12月至2024年6月，施小林2024年7月至到而家。其中尹力现任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黄东明和彭清华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黄强是浙江东阳人，现任吉林省委书记，施小林是浙江余姚人，仕途发迹在上海，曾经担任上海市委常委、统战部长、江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四川省委副书记等职。叶汉兵1965年10月出生，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人，同黄强、施小林是浙江老乡。黄岐山前大管家施克辉带队巡视四川省。叶汉兵同宋朝华等四川高官落马的时间点敏感，咁啱系中共中央巡视组进驻之际。2025年4月中旬，中共中央第12巡视组巡视四川省工作动员会召开，巡视组将在四川省工作2.5个月时间，主要是受理反映四川省省市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等。值得关注的是，带队巡视的第12巡视组组长施克辉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前中纪委书记黄岐山的旧部，亦是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浙江旧部。施克辉1961年7月出生，浙江省金华市蒲江县人。 史克费曾经长期在浙江任职，习近平2002年至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史克费先后担任浙江省委办公厅文电处副处长、综合二处副处长、省委办公厅文电处处长。当时夏宝龙担任浙江省委副书记，是习近平的副手。夏宝龙2012年1月升任浙江省长，同年12月升任省委书记。史克费当时担任浙江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委副秘书长。史克费2014年调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成为时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大管家。王岐山卸任中纪委书记前夕，史克费于2017年5月调任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2021年1月，史克费改任中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港澳办纪检监察组组长。叶寒冰曾经长期在浙江公安系统任职，习近平、夏宝龙主政浙江期间，史克费曾经长期在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任职，是习家军浙江新军要员。而最新落马的四川省公安厅厅长叶寒冰曾经长期在浙江省公安系统任职，仕途背景极具浙江新军色彩。叶寒冰曾经长期在浙江省工作，1986年起在浙江省公安厅工作，先后担任浙江省公安厅三处办事员、科员及浙江省公安厅办公室机要组秘书、浙江省公安厅三处副处长、浙江省公安厅治安总队队长。2018年，叶寒冰跨省调任四川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兼任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直到呢次被查。2014年，叶寒冰在担任杭州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期间，因为参与迫害法轮功，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2023年7月，法轮功学员将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的名单递交给了44个国家的政府，叶寒冰亦名列其中。这份名单为日后各国对他们的追查和制裁提供依据。叶寒冰和多名浙江新军大员有交集。叶寒冰在浙江公安系统任职期间，先后担任多名浙江新军要员的下属。叶寒冰2009年3月至2012年1月担任浙江省温州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时任温州市委书记为邵占伟。2008年1月至2010年7月陈德荣，2010年7月至2013年6月时任温州市长为赵一德，2008年4月至2011年9月陈金彪，2011年9月至2015年4月叶寒冰，2014年6月至2018年1月担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杭州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时任杭州市委书记为公正，2013年9月至2015年7月赵一德，2015年9月至2018年3月时任杭州市长为张宏明，2013年7月至2017年2月徐立毅，2017年2月至2020年4月。叶寒冰上述的领导当中，赵一德现任陕西省委书记，龚正现任上海副书记、市长，陈金彪现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陈德荣曾经担任温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宝武钢铁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 叶寒冰曾经在李强和陈一新的老家温州任职。值得一提的是，叶寒冰2009年3月至2012年1月担任温州市委常委、公安局局长将近三年，而温州是枝江新军、国务院总理李强以及国安部长陈一新的老家。李强2002年3月至2004年11月，陈一新2013年6月至2015年11月，还曾经先后担任温州市委书记。中共两会结束没几耐，2025年3月15号，浙江省女厅官汤小梳投案。汤小梳曾经长期在温州市任职，是李强、陈一新等枝江新军要员主政温州市的旧部。2024年12月至到现在，温州市官员密集被查。四川省公安厅长叶寒冰落马，和施克费带队巡视四川省之间的关联性引人关注。两个人是浙江老乡，都具有枝江新军色彩。值得关注的是，施克费曾经担任前中纪委书记黄岐山的大管家将近三年。近年来，黄岐山多名旧部被查，和黄岐山关系密切的金融系统被清洗。黄岐山和习近平目前的真实关系是舆论焦点之一。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之后，大肆提拔浙江旧部，被称之为枝江新军。近年来，随着枝江新军要员异地任职以及仕途起伏，分别和上海帮、福建帮、陕西帮交职，习近平权力危机不断浮现之际，枝江新军分裂内讧的迹象日益公开化。中共四中全会在即，中共高层人士博弈激烈，乃至习近平四中全会落台、政治局委员将换人等各种传闻纷飞。敏感时刻，枝江新军叶寒冰被查，是否影响他任职浙江、四川两省时候的诸多前上司的仕途，有待进一步观察。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香港方面，二十三条附属法例火速立法意味着什么？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共的授意下，突然火速为《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订立附属法例，并在48小时内实施。这套被外界称为二十三条恶法的终极补丁的法例，内容之严厉，程序之仓促，权力之集中，意味着二十三条恶法进一步大升级，是中共彻底整肃香港、打击反对力量、消灭意见声音的标志性一步。香港的法治和自治因此荡然无存，未来任何国安的藉口都能够令公民的自由和财产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东方之珠从此永远沦为了中共的掌中物。闪电立法背后的北京节奏，5月12号，香港政府宣布订立国安相关附属法例，13号刊宪即生效，15号立法会只是用了5个多小时就完成审议和通过。这种闪电立法极不寻常，这个显然是有政治时机的考量。据南华早报17号报道，北京之前已经设定5月中旬前必须完成的硬性时间表，目的是在中美关系暂时缓和、全球舆论聚焦其他国家事务之际，以最小的政治阻力迅速完成这一步。这种战略性的窗口操作背后透露出的是一种明确信号，国家安全优先于一切，程序和社会共识必须让步。附属法例的核心内容，附属法例虽然在字面上只是对23条的细化实施，但实际上带来了三项制度性的重大改变。首先是送中机制明文化。 只要北京驻港国安处认定某案件涉及境外势力或者是本地执法有困难，即可以直接引述港区国安法第55条，将案件同嫌疑犯送去大陆处理。这一条款将原本极具争议的送中程序正式合法化，并且标准由公署单方面判断，不设复核或者是申诉机制。其次，全面配合成为法律义务。所有香港政府部门、机构以及个人，如果接到国安公署要求，必须无条件配合，并严禁对外披露任何调查内容。换句话说，整个政府系统被法定纳入北京主导的安全体系之中，失去了原本的独立和分权制衡。第三，透明制度全面瓦解，相关调查、拘捕、信息流动都纳入保密体制，不再受原有司法审查和媒体监督的机制制衡。这个将令到司法公开、公平审讯和新闻自由遭遇根本性阻断，程序公义和制度信任的彻底崩解。作为影响香港全体市民基本权利的法律，这套附属法例既没有公开资讯和社会讨论，亦没有实质性议会辩论，只是用了两日就完成了全过程，在程序层面可以说完全无视公众的参与。有分析认为，这个标志着香港社会制度逻辑的彻底转变，社会共识不再是施政的前提，而是被看作风险源，程序不再是合法性的保障，而成了必须压缩的负担。这个不单止令到法律失去了应有的正当性，更加剧了公众对香港政府和立法会橡皮图章化的深刻不信任。不难想象，这场立法风暴将导致下述三大后果，并对香港的社会结构、经济信心和国际角色产生深远影响。一是法律体系的大陆化，香港原有的普通法体系强调程序公正、司法独立和权利保障，但是这套附属法例打破了这些制度性边界，未来的所谓法律更可能是一个权力技术的工具，而不是正义和秩序的保障。二是公民社会的隐形冻结，附属法例的抗权和模糊定义令到几乎所有批评、调查、组织行为都可能触碰红线。在这种高度不确定加无限责任的氛围下，意见难以存在，公民社会被迫沉寂。第三是金融中心地位遭到质疑，资本的基本前提是法治和可预测性，随着送中机制合法化和信息保密制度确立，投资者对资产安全和合同执行的信心将受到严重动摇，香港可能在金融地图上滥意为上海或者深圳的附属节点。显而易见，这次附属法例的强推宣告香港正快速驶离原有制度的轨道，它已经不再是一个国际城市，而是沦为了一个被高度整合进入中共体内的南方特别行政区。在这个时候，香港人、香港机制乃至国际社会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在一个不再有透明和问责的制度中，谁能够安全地存在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和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